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发布公告，鉴于两岸关系现状，自8月起暂停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香港法庭指控44名抗议者暴动罪，大多数人在交保1000元后获释。北京连线，北京敦促美国在经贸谈判中释出善意和诚意，不要插手香港事务。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美中贸易谈判前景暗淡，特朗普翻脸。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中贸易官员结束长达1年的贸易战的谈判，星期三只持续了半天就结束。中国外交部对特朗普总统警告中国不要拖延谈判的推文做出简短生硬的回应。在美中贸易团队星期二开始谈判之际，特朗普发推文说，中国似乎要放弃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他警告说，如果中国拖延谈判，以寄希望于他不会赢得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那么中国的结果只会更糟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特朗普推文的提问时说，双方经贸团队目前在上海磋商，最新情况他还不掌握，但很显然是在美国出尔反尔。他说，我看到了有关的报道和推特，我只想呵呵两声。华春莹说，这个时候美方要放话来试图极限施压，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美国民主党7月30号在底特律举行了2020大选党内初选的第二场辩论，多名重量级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登台就多项议题展开辩论。在谈到美中贸易纠纷时，众议员提姆·瑞安说，特朗普动用关税问题来针对中国他部分同意。他说，特朗普总统谈论中国时呢，总是想达到某种目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滥用经济制度，他们偷窃知识产权，他们补贴产品，他们侵蚀制造业。我们把我们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1%的富人手中，或是转移到中国，而他们则利用它来强军。他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些特定手段来对付中国。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星期三发布公告说，鉴于两岸关系，决定自8月1号起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公告中没有说明细节，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大陆居民到台湾自由行旅游做出限制。台湾陆委会星期三表示，中国大陆没有与台湾沟通就片面破坏协议暂停自由行，陆委会对此表示严正抗议及谴责。有大陆网民说，大陆暂停大陆民众赴台自由行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台湾即将举行2020年总统大选。还有人表示，此举是大陆针对台湾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做出的惩罚。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暂停赴台自由行显得非常不正常，预计从8月起到明年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大陆游客人数将会大幅减少。香港东区法院星期三以暴动罪指控开庭审理44名涉嫌参与7月28号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大楼前抗议并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抗议者。根据香港的法律，暴动罪在香港最高可以被判10年徒刑。被指控暴动罪的44名抗议者包括13名学生、7名职员、1名国泰航空公司飞行员以及教师、护士、工人等等。这些人都在交保后获释，但他们必须要在9月25号回法庭受审。在这44名抗议者被法院起诉之后呢，上千名抗议者星期二晚在葵涌警署大楼前示威，声援被起诉的抗议者。在星期三法庭开庭时，有500多名抗议者到东区法院大楼外表示声援。香港的活动人士和抗议者要求当局不要用暴动来指控抗议者。美中第12轮经贸谈判在上海结束，美国团队启程回国。北京呼吁华盛顿拿出善意和诚意与中方达成协议，同时来敦促美国承诺不要插手香港事务。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美中在上海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这个进展，有什么最新的状况，中方是如何评论这一次谈判的呢？叶冰。
据彭博社报道，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呢已经结束，下午呢就有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已经前往机场准备回国。中国官媒报道说，美方代表莱特希泽、姆努钦与中方牵头人刘鹤举行了磋商。正如外界预测，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参加了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讨论了增加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以及美方为采购创造良好条件。下一轮的磋商将于九月在美国举行。美国代表团昨天下午3点多抵达上海。那么中国官媒今天上午呢，刊出了美方代表莱特希泽、姆努钦与刘鹤会见的照片，标题是“磋商在上海西郊宾馆开始，气氛不错”。
嗯。
而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称，中国经济是27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本期望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现在也没有迹象，这是中国的问题。特朗普表示，他的团队正在与中方谈判，但是最后中方总是改变协议以有利于他们。特朗普还说，中国可能想要拖到大选，如果我获胜呢，将来的协议可能比现在我们谈的还要糟糕，或者根本没有协议。此前有人猜测这次谈判不欢而散，而新华社报道称，这次高级别磋商呢，是双方根据美中元首大阪共识进行坦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特朗普的上述推文发表了评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因为你知道，中美经贸磋商一年多以来，是谁在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大家都有目共睹。而中方对于经贸磋商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那么双方的经贸团队呢，目前在香港磋商。你刚才说到一些最新的情况，我还不掌握。我认上海在上海，磋商。那么这个时候，美方呢要放话来试图极限的施压，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也是没有任何用的。我认为在经贸磋商的问题上，美方应该更多的来展现诚意和诚信。
今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要用诚意磋商，不要无事生非。另一方面呢，华为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度的报告，称华为上半年销售额继续增长，但是华为承认美国制裁对短期之内的业绩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对未来的发展仍然保持乐观。目前，美国同意对华为松绑，但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出台。华春莹表示，美国公司希望向华为提供零部件，现在最着急的是美国公司，而不是华为。许波，
那么另一方面来看香港问题，随着这个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持续发酵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和警察部门看来正在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一些美国官员和议员也表示关切。那么北京对此如何回应？是否还像以往那样把国内矛盾爆发呢，归咎于外国势力呢？叶冰。
国际媒体仍然持续高度的关注香港局势，北京还是在谴责暴力行为，把香港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但是不提香港民众的诉求。华春莹今天在记者会上呼吁记者们，镜头不要仅是对着警方，也要对准极端暴力的活动。昨天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恐怕还是把自己当作 CIA 的负责人，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啊。朝鲜劳动新闻发文支持中国政府在香港采取的措施。华春莹回应表示，他说，我们赞赏朝方在香港问题上发出的正义的声音。对于解放军具体什么情况下会出兵香港，北京一直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彭博社报道说，白宫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军队在香港边境集结，不过华春莹表示具体情况他不清楚。美国国务院称，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几百万人被外部势力操控是不可信的。 华春莹回应称，美国需要给世界一个交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觉得现在呢，的确需要美方呢给世界一个诚实的、一个坦诚的交代或者说明。当然了，如果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他的确不以任何的方式来插手香港事务，我们会非常的欢迎。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香港民众的游行表示关注，他前几天说他认为习主席的做法是负责任的，希望习主席能做出正确的事。今天呢，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称，美国及台湾的外部势力是香港动荡的幕后推手。而中国今天宣布，鉴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暂停大陆居民赴台湾个人游的签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贸易谈判前景暗淡，特朗普翻脸。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夫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贸易战正在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停滞两个多月后重启的美中贸易谈判不出外界所料，低调结束了。特朗普总统在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多次抨击中方试图采取拖延战术，给新一轮贸易磋商蒙上阴影。尽管外界对这一次谈判预期不高，但它是未来艰苦谈判的一次热身，双方借此来试探对方的底线。以前的多轮谈判五月份以中方要求大规模修改文本而告终，那么新一轮谈判将在何种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呢？双方都宣称不急，但谁看起来更急于达成协议？外界预期未来谈判将有重重阻力，那么主要卡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的观众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纽约市立学院经济系教授周巨源博士。周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外界对这一次上海贸易谈判呢，原本就不抱过高的期待。我来请教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谢田教授，您怎么看两天的这个谈判结果，有没有超过您的期待呢？
没有超过我的期待，可能比原来的期待可能还要稍低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次谈判呢，有人说进行了不到一天，有人说只有半天，只有4个小时。并且这个两双方都没有什么联合的公报，中方也没有什么消息。那美方的话呢，离开谈判以后直接上飞机回美国，就是说任何公布的消息都没有。显然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为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是为了下面一个谈判呢在热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中共这个一再的这个拖延战术在起作用。 他可能又成功的给自己再拖延了那个一个月，要等到九月份再继续谈。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共政府实际上是在玩火，因为他这个拖延战术呢，可能会把美国人的耐心给拖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这个川普的那个，我们知道，我们川普的战略，我们也知道，他会谈之前已经给中共一个警告和信号，但是中共显然把它给错当成一种压力。实际上，我认为那个下面一步3250亿的美元的关税呢，很可能比中共预期的要来得早。
好的，那么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这一次谈判呢，正像刚才谢教授说的那样，不过是一次表达善意的机会，基本上呢是为接下来的谈判铺平一个道路。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市的这个周俊元教授，谈判结果符合您的期待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哈，我用一个很简单、很通俗的比例来讲哦，两个朋友呢，一个要去吃饭 ，OK， 其实两个人呢胃口都不太好，所以他们也是见面吃了饭，可是吃了头菜以后都说，哎，不急不急，我今天不饿啊，啊，等到那个大菜，过两天再吃大菜，所以呢，一开始我就不认为说他们大概会有什么很惊人的结果。不过呢，有碰面去谈判，比这个隔两对话，是好一点哦。毕竟双方的代表都碰了面哦。OK。
好的，那么似乎呢，正像刚才这个，刚才周教授说的那样，似乎没有人对这次谈判的结果太留意，因为期待原本就不高嘛。但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谈判前和谈判中接连发表的这个一系列言论呢和看法，却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我来请教谢教授啊，这个特朗普他认定中方采取拖延战术，希望把谈判拖到2020选举之后，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种说法？
我想中共肯定注定是要失望的，因为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在玩这个拖延战术，那美国代表团也好，或者川普本人也好，当然也非常清楚这种拖延战术。所以呢，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呢一直没有放弃一点，就是说中共原来一直要求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谈判，那谈判期间呢，你先把那个前面25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呢先去掉，然后呢就是说回到我们贸易战之前的状况，我们再开始谈。这一点呢，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让步。那就是说明，实际上那个美国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共希望通过这种拖延，让美国贸易战的战术呢不能够奏效。这一点我觉得川普坚持的非常好，但是他已经也足够的善意给了美国，给了中国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做。但现在看来，他继续说，中共上一次的拖延战术呢，他实际上是希望在这个把它拖到那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中共原来本来对美国中期选举抱有很大的希望，是希望就是说美国如果共和党失去了两院，这是对总统川普一个不信任票的话，可能以后这个美国国会会对川普进行更多的掣肘，而川普呢对华这个政策或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就不会打得那么猛。这个实际上中期选举已经让这个中共失望了一次，这一次呢他寄希望于那个2020的选举，我想他肯定是会更加失望的。因为川普现在已经多次表明，他有意在这个就在他的第一届任期之内呢，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并且我们现在看这个，不管是民意的川普的支持率啊，还有美国经济，这都对川普来说非常有利，高达57%的支持率。我想他那个连任都不是问题。还有一点，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中共这个发言人讲这个什么你自己生病了让别人吃药这个说法啊，中共最近这个宣传机器有些很多很滑稽很怪异的那个事情。实际上这人类社会呢，有的时候你吃，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你还真的需要别人吃药。为什么呢？你如果这个人呢，他自己呢是得了个传染病，对吧？他不断的把他自己的那个传染病的病菌病毒呢，就传给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可能需要呢自己先吃药，或自己要锻炼强身健体，保证不生病。但是你如果不让那个人吃药的话，前面那个人吃药的话呢，他会继续那个散播他的这个毒素。中共就是这样，中共他利用这种出口创汇， 然后这个出口与市场换取技术盗窃，还有那个强制这个结汇调整这个控制操控汇率的方式呢，在不公平的赚取那个别人的利益。虽然中共自己是个病入膏肓的人，并且他实际上把自己的毛病，比方说的失业率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传给其他国家人。那如果说不要求中共自己先吃药把他的问题解决的话呢，他会继续危害全人类社会。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啊，这个特朗普呢，他认定中方要采取拖延战术，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习近平他真的是要拖吗？啊，习近平真的能拖得起吗？真的中国能够经受得住贸易战的长期冲击吗？您认为？
首先呢，我相当程度的这个赞同谢田教授对这个中国政策的分析的哈。那么打仗要持久的话，就是看双边的这个耐力怎么样哈。那么以目前这个经济两国经济的状况来看呢，我觉得啦，美国总体的经济，再继续打这个贸易战呢，还挺得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经济的成长蛮高，那么就业的机会是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这个高，然后呢通货膨胀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威胁，那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并不大。那至于说农民的损失，农民是有一些损失哈、哦。那这个联邦政府对农民也有一些补助，所以如果说打这个持久战的话，不见得是对川普的这个美国的经济有什么很负面的影响。当然，股市呢，这个每天的股市上上下下，这是难免的哈。另外一点就是说，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虽然在内政上面啊，在移民内政方面，他们有一些很大的歧义，很多的分歧，但是就对中国这个贸易的这个处理上呢，我觉得两党的这个政策是相当的一致的，好。那这是我看的美国面。那中国这边呢，刚刚谢教授已经分析过了。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想从经济层次来看。那么从这个各国经济成长的这个记录来看，中国有6%，6%的成长率，那算是相当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率跟它的就业率啊，这个连结是相当高的，比其他各国都要强。所以它经济的成长只要掉1%，从7%掉到6%还是很高，没有错。但是这样的话，它的失业的人口可能就要上百万的人。所以你看那个六，从7%到6%算是小事，但是可能是上百万的人会失去他的这个就业的机会。
是的，
我觉得是这个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讲呢，这个压力是蛮大的。
是的。那么现在呢，就有报道呢，就说这个特朗普总统他首先呢，他就这样说呢，这个由于美中贸易战，中国失去了5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一些媒体呢认为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是200万个就业机会呢恐怕还是有的。可是中国呢当然是矢口否认。那么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李忠本他说，谈不成是大趋势，因为脱钩是大方向，现在也就是前戏而已，大家心怀鬼胎啊，各自享全经，见了面打个哈哈，天气很好，浦江的水很浊啊，完事，下面就是掰手腕进入幕后的东东。龚婵觉他说，假如川普不能连任，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贸易战，中共不会做出任何结构性的变革和以法律形式约束自己，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愿承受高关税，因为中国老百姓是可以被迫吃草的。再说，如果会迎来一个中国不是敌人的总统，一切 便可以咸鱼翻身。为了赢得这场豪赌，中共会用尽一切手段和资源打击川普的票仓，并暗中干预大选。预计他们宁可买阿根廷、俄罗斯的大豆，也不会买美国的大豆和农产品。川普翻脸也暂时没有用。下一位是川唱，他说美中贸易谈判总结起来就是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早就将谈判当作一种对美冷战的手段和工具。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很多网友呢，这个关心大豆农产品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美中两国首脑六月底在大阪会晤之后呢，双方便达成了某种妥协，条件是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以及美国呢放松对中国 5G 巨头华为的限制和制裁。但是双方似乎呢都在指责对方在履行承诺方面有很大的保留。我来请教谢教授，为什么美方对中方在购买农产品的问题上感到不满意，而中国对华为在美国的境遇也一直感到愤愤不平呢？
我要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刚才有几个网友讲的，就是说这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经济呢现在正在处在一种脱钩的状态，就是 decoupling 的状态，就是说实际上川普的贸易战的其中一个目的呢，除了就是说是两国贸易关系回到正常，就是不让中共就是一直享有这种高额的贸易顺差，还有一点就是让制造业的工作呢回流到美国或者离开中国，实际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并且这种回流贸易链和供应链的转移呢，我觉得制造业的转移呢，实际上还在继续加快的进行之中。就是说我刚才很同意刚才周教授提到的，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说，但对中共经济的冲击呢，确实非常大的。其实那个周教授也谈到这一点，实际上中共的数据，我们经济数据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就是完全是造假，有很大的成分在里边。因为中共说他一个经济增长人如果还在保持在6%，而他这个失业率又低于5%，就是说这个是看来是不太可能的。而实际上我更相信就是说日本经济学家也发研究的，就是说中共的失业率可能至少在3倍以上，15%，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那个中共才有这么大的压力。实际上贸易战已经导致中国已经有至少几百万家企业，上百万家企业，500万家企业就是倒闭或者转关门或者是那个离开中国。这500万家企业呢涉及到的人员呢是至少在可能在上千万的人雇员。所以这个对中国经济呢是冲击非常大的。现在中共呢能不能够就是说躲过这一关都很难说。就中共能自己本身这个政权本身能不能脱过2020，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他对他来说，这个拖延的战术呢，显然是没有，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就是他自己都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拖过去，并且呢，还有刚才这个有一个网友提到的，实际上如果川普假定啊，咱们退一万步，假定川普认为呢他连任无望的话，他我觉得他会更加有可能的在他这个任期第一个任期之内呢，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并且我想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共这种拖延战术，你如果是一个很精确的战术，让人看不到你的真正目的而在发生作用的话呢，可能还有点效果。现在是每个人都知道了中共的战术，那这个战术就很难实施了，所以它实际上会导致美国的这个下一步的报复呢会马上出来，马上这个上台。现在这个美国还有一点，美国这个政府现在正把这个现在2500亿产品的关税，这些赚来的钱，这些关税的钱，你像比方说刚刚给美国农民补贴160亿美元，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实际上是真正的做法，这是为了美国的农民，所以这个对美国经济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坏益处，它实际上是等于把中共以前赚的钱吐出来，强迫他吐出来，来补贴美国受到伤害的那个农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完全可以持久的战术。
嗯，
这一点上，中共可显然呢，现在看来就是他也不太愿意把这个，大规模的恢复农产品的采购，就是说他是事实上，他们还得寄希望于，把这个作为一个手段，作为一个筹码，他可以更久的利用一点。
我来请教周教授啊。这个购买美国农产品和放松对华为的限制呢，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峰会上达成的协议。那么现在呢，这个双方都在 指责对方在执行这个协议当中呢有保留，做得不够。那么您如何评价此后这两个月这两项妥协的这个执行情况呢？
这个哈、两国的元首他们在这种高峰会议上所谈到的这种结论呢，往往啊，都是一个就是比较所谓属于外交辞令方面的说法哈、哦。那么所谓购买这个美国的大豆，中国承诺购买美国的，这个本来就是中国要买的嘛，对美国来讲就是恢复过去的情况而已嘛，所以他只有说增加个购买美国的大豆，这个对美国的期待是不够的哈、哦。啊，再讲这个华为啊、哦，事实上他说要开放华为，这个是需要去探讨的哈、哦。因为后来的这个商务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内阁的他们的说法是说，是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市场或者国家可以采购的东西呢，它不限制。好、啊，那么这个第二个等于是废话嘛，因为如果中国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市场可以采购到的东西的那个材料，那你美国禁止也没有用啊，所以这句话是很空洞的。
嗯，
说来等于没说。所以第一个不要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那么现在问题是谁来解释，谁来认定哪一种零件或者是中间产品销给华为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权势的权呢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北京，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高峰会谈上必须制造到一个和解的气氛，那么怎么样的落实呢？还要看双方政府的诚意，再进一步的这个交涉。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来给大家念一些网评，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有什么观点。阮伟成他说，美中贸易不对等是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就是社会体制的不同，协议里有很多内容直接威胁到中共的专制统治。就拿互联网行业来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可以自由进入美国经营甚至上市，而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却不能进入中国，因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网络开放，那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当然不会答应。之前美国总是妥协让步，现在的特朗普可不是省油的灯，双方各不相让怎么能谈得成呢？吴浩他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不衰反涨，中国党和人民从此就狂妄起来，中国领导人狂妄对待美国，提出过分的核心利益等等。另加当年打击维权人士，人民过早认为中国必将超越西方，使得国际对中国的反感。贸易战呢，只是遏制中国过分的傲慢式扩张，一旦中国超越美国，它必然会在政经军事方面挑战美国。 Soy Bean 他说，在美国看来，磋商呢是为了达成协议，而中国的意思是磋商是磋商，协议是协议，这里偷换了概念。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话题都很关心，我们现在呢就来具体谈一谈大家更为关心的这个华为。特朗普当初呢，他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华为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为名，把华为列入了实体名单。现在他宣布有条件解除对华为的限制，引发了美国国内的许多非议。那么我来请教谢教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首先，那个刚才周教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首先呢，华为呢确实对美国有这种有这种安全国家安全上的威胁。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个5G 了，这个5G 的这些网络，就是说，如果这个5G 的网络设备，因为它涉及到下一步下一代互联网的很多事情，比方包括什么人机对话呀，或者是无人驾驶啊，远程医疗啊，甚至控制这个国家的电网，就是很多这种这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如果控制在华为这样公司手里，它通过的后门也好，通过它背后的操纵也好， 它一定会对美国的国家构成完全的构成威胁。中共的那个中共的将军军人已经在他那个超限战里边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就是通过网络战，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来打一场那个针对西方、针对美国的战争，这就是超限战的一部分。这是实际上华为呢已经在实施了。华为跟中国军方的关系呢，但是实际上是，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就是中共还自己还在装作不知道。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对他采取措施的话，任由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这样在推广，他可以以这个华为的推广，我们看到实际上恰恰证明他是一个中共国家后背后在支持控制的，他以这样低价的那方式，低价倾销的方式，非常完全扫清了其他的那个竞争者，在那铺设全世界各地试图铺设他的5G 网络，这个技术的继续下去的话呢，对全世界都是个伤害。现在就是说你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制裁呢，是让他就是说你不能够获取这个最新的高的科技，包括一些硬件和软件。我想对华为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当然那个中共不会让华为马上就倒掉，中共会继续让华为在中国国内肯定还可以占有最大的那个市场份额，就是以垄断性的控制。但是呢，一旦华为没有机会获取最新的技术的时候呢，我想就它就会变成一个像中共其他那些国有公司一样，就是说慢慢的会成为技术上那个的落后。我不认为华为有真正自己能够开发出来的超越其他西方的技术，现在只不过靠军方的订单在维持而已。
好的，那么谢田教授，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呢，特朗普总统呢，当初呢是以国家安全这个受到威胁，动用紧急状态法来这个要封杀华为，来把华为呢放到实体名单之上。那么现在呢他又在贸易谈判当中呢宣布要有条件的这个来解除对华为的限制和制裁。这就把许多批评人士认为呢，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呢他把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也变成了可以谈判的贸易问题，这种做法您觉得妥当吗？
我觉得这个批评是没有这个根据的。像刚才周教授也提到，他现在开放的呢是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是那种华为可以从其他国家、从欧洲国家、日本来获取的那些技术。那对这个来说，如果从美国，所以对这个美国的大前提不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立场上，川普政府没有任何的放松。我觉得这种指责对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在其他方面，如果他非国家不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技术啊、产品呢、啊、或组件呢、啊，这些他如果这美国也没必要去禁止，因为他不涉及到嘛，别的可以很容易的从其他国家拿到。那为什么美国要来限制那个美国公司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呢？我觉得这个指责是没什么依据的。
好的，那么华为公司遭到美国封锁之后呢，他声称要自力更生，开发鸿蒙操作系统。后来呢，却又表示鸿蒙不是为智能手机研制的。如果苹果公司继续提供安卓操作系统的话，华为手机将继续使用美国的产品，这引起舆论大哗。有人甚至认为呢，这是华为的一个噱头。我来请教周教授啊，您如何评价华为的这个自主研制问题？苹果公司会继续跟华为合作吗？对不起啊， Google 公司会继续在安卓系统这个问题上跟华为合作吗？
这个是比较所谓预测性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 hypothetical 假设性的问题。那么我是这样讲的啊，华为本身也许它有这种自力更生靠自己不依赖国外供给的这种理想啊，但是呢，这种理想不可能一天到步的，一定是会慢慢的，如果是要的话，也是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追求才有可能实现。那短期内它必须需要呢这个美国相关的厂商，你刚刚提到的 Google 啦、Android 还有这个或者是 Apple 这其他方面的配合。所以呢，讲是这么讲，我要自力更生，但是呢，你即使要所谓这个跟美国脱钩呢，这个也 takes time， 就是需要蛮长的时间哈、哦。所以我英文里头用了 decouple， 就是要把它脱钩。这个字眼可能比较不准确，应该是 loose couple， 就是说松散性的连接，还是会连接，但是呢，可能就是连接的程度不如以前的发展。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性未来发展的问题哈、啊。啊，恐怕就是要继续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时间允许，有可能的话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对我们听众观众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这个评论和观点做出一个简要的点评。好的，首先呢是玉玺，玉玺啊。他说：“真正的制裁不是不买你，而是不卖给你。中共国掌握的是可替换的低端产品和资源，美国掌握的是高精尖技术。中共国的禁运对美国没有用。2011年的钓鱼岛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共国就对日本稀土禁运，日本经济垮了没有？现在中共国用同样的方式威胁美国，真是呵呵。”啊，他用华春莹的这个话来回应这个问题。另外呢？柳生，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不同观点，比如说我下面念的这些呢，网评呢可能是这个比较同情中国、不同意美国做法的，特别是不同意特朗普总统做法的一些评论。首先是柳生，他说谈判这种事情就像打牌，看谁的底牌打，看谁拿到的新的好牌。以这起谈判的起伏来看，应该是中共拿到新的底牌了，或者是中共有比贸易谈判更重要的事情。这位柳生言外之意就是为什么中共不急现在。傅正辉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前景暗淡，证明中国坚持底线的策略赢了，美国不可能如愿，川普为了选举和美国经济也绝不可能再增加关税，中国熬过这一关必将脱胎换骨，但今年年底美国的股市和经济就惨了。另外一位是天王青青，他说，说句老实话，这就是战争，看谁战斗到最后能顶到最后，到底是统一的中国还是分裂的美国。现在呢，刚才我给大家读了几个就是不同观点啊，从另一方面啊这个反映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观点。那么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这些不同意见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谢田先生，谢田教授。
对不起，我想能不能刚才那个华为那个我再补充一点。
好的，
说那这个华为，他说他开发这个鸿蒙系统的时候，曾经让这个中共的这个五毛啊，给这个国人的提供了一些好像兴奋剂一样，他们以为可以提出一个这个可以取代安卓的一个或取代这个谷歌这个整个系统的那个东西。现在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好梦一场，实际上是华为呢根本没有这个针对手机做出这样一个东西。那现在的问题呢，这个首先是我们要必须指出，这个安卓系统它本身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就说这个本身并不是那个关键的东西呀。所以就是华为以后呢还可以仍然继续使用安卓系统，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在跟那个安卓系统相关的其他那个应用软件上面。就包括谷歌的很多软件，因为我们用谷歌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这个安卓系统，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它，也没会注意。但是这些应用软件跟谷歌地图啊、谷歌翻译啊、谷歌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软件，这个是人们最关注的。现在就是围绕华为这个安卓呢，实际上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生态系统，有成千上万的那个开发商。几十万的那个上百万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软件都是围绕这个系统做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华为它可以用安卓来运作系统，但是它不可能自己去开发那些其他的软件，就是它不可能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生态，这就是为什么安华为呢，就是说它必竟在这点上要失败的原因。回到刚才这几个观众提到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有些人呢，可能显然就是在重复中共的那个语言，他们可能很应该就是五毛了，或者是说带着使命来做的。有的可能确实不太了解这些真相，就说你比方说他这个什么统一的中国，分裂的美国， 这美国他萨德是对美国的美国政治呢，美国没有一个真正充分的了解。美国可能可以在竞选的时候两党对立，看起来意见非常对立，但实际上美国呢是一个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整体，尤其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对中共呢就是民主党，是绝大部分算是也是支持共和党的那个支持川普的决定的。反而是中国，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你看在香港现在那个游行的问题上，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呀，这些呢，中共在实际上是让香港人失望，让台湾人呢寒心，就是说中国自己才面临着这种，或者大中华圈子面临这种分裂的状态。其他那个就是说，他还有个学者，还有个网友说什么，就是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失。我们刚才知道，美国经济现在处在这个三点几的速度增长，失业率是70年来的最低，这种经济成果在全世界就都是这个一花独放，而中国经济那个我们也知道，这个陷入这个下行的危机，陷入衰退，这时中共呢就是说不得不来应付，就是说希望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的局面。
好的，
这些朋友呢，实际上他如果能够真正翻墙，明确更多的了解外界的信息的话呢，他就不难做出结论。
嗯，好的，那么周教授，您有什么补充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谢教授已经分析跟答复得非常好哈。那么我应该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些网友的这个反应跟评论呢，水准呢是蛮高的哈。那当然，其中有一些是比较所谓意识形态的哈，比较意识形态的。不过我再强调一点哈，有一位网友说是一个分裂的美国跟这个团结的中国哈。那么中国是不是团结？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我就不再评论。就是说分裂的美国，这个可能他们的认知有错的。好，我有一位美国的朋友，他在国会呢，在国会教授，大学教授，他是在国会当过这个国会研究室的这个研究员20-30年。他说啊，国会过去30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团结的一致，在中国问题上支持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措施。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内政上尽管吵得翻天 OK， 但是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上他们是一致的。好，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回到下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谈判文本为基础来恢复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初特朗普以习近平撕毁将近完成90%的谈判文本勃然大怒，导致谈判破裂，因此美国要求谈判现在你要恢复，那么恢复呢要以5月谈判破裂前的那个文本为基础。我来请教谢教授，中国会答应这种要求吗？
这些可能性，当然你说的对，这也正是这个中美现在就是说僵持的一个要点。那但实际上对这个正常人类、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来说，这个本来是非常自然的情况。你我们在什么地方谈判，在什么地方破裂，那就在那个破裂那个点，或者那个点之前一天的那个点，在那个地方开始，这是最正常不过的。那中共为什么连这个最基本的那个习惯常的做法都做不到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中共实际上他在跟美国政府的谈判，在打这个贸易战的同时呢，对习近平来说，我认为他实际上同时的经历着一个非常激烈的高层的内斗，就是政治上的内斗。所以当然中国的这些是很多外交政策也它是内部斗争、内部政治的一个延续。实际上中共政府呢，就是说他在我们也知道，不管习近平虽然好像这个巩固了很多他的政权，但是他他是担任了很多很多什么各种各样的小组的小组长，就是说已经插手实际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呢，对他的以前那些共产党内部的派系，包括比方说江泽民的派系或其他派系，他们之间就是说中共国内部比较倾向于改革的派和更加这个顽固派之间的那种争斗也非常的激烈。
嗯，
就是说现在涉及到中共的那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他这个习近平5月份之前，刘鹤他们谈到的那些东西，对对方的强硬派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东西，因为他们就是想发现这些 习近平这些政策的弱点，似乎把它给推下去。所以在中共呢，现在就是说，即使想回到那个状态的话呢，也非常困难。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困难。
嗯，
对呀。
那么中国呢，我们还是谈这个文本这个问题，谈判文本。中国在原先谈判文本的许多方面啊，据报道呢，是他改变了立场，要求推倒重来。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据您掌握的情况，中方在哪些问题上要求重新谈判？习近平为什么要反悔呢？
我觉得哈，有两三样，当然我没有看过那个前文，我也在这样猜测，有两三样从报道上我分析。第一个哈，中国最不能够接受美国的要求，就是说对自己智慧财产权的保障啊。中国人说我可以修法，我可以来督促，我可以遵守这些规则，但是美国呢要求呢要有那个所谓监督的系统，监督的这个制度啊。那么对中国来讲，这个他的面子啊，面子挂不住，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他必须把它推翻啊。那美国这边的认为是说，因为大家都晓得中国是也是一个人治高于法治的，中国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协定条约都可以，但是执行的程度并没有符合当初签约的这个原则，所以美国觉得说光是签这个条约不够，我必须要有实际的派人去那边监控智慧财产权哦，我想这个是很厉害的。那第二个就是国营企业的补贴，国营企业的补贴在中国认为当然了、啊、但是在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立场上，美国认为说这个根本就是你用国家队在跟我的这个厂商在打仗嘛，那这个打这种球赛，我一定这个没有办法跟你的一个国家队做，所以美国要求呢，对公营企业，就公营企业的这个补贴这个支持呢，一定要降低，那回复到所谓。在 WTO 有一个所谓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就是你一个国一个政府对外国的厂商要的待的那个待遇，要跟你自己的国民相同的待遇。
嗯，
所以这个如果要执行起来，是对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讲，除非有结构性的改变，除非有结构性的改变，中国很难很难答应这样。哦，内外一致啊，本来这个是 WTO 的原则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双方面对这个原则呢，认知上有很大很大的歧义。
嗯，好的。那么一位叫李仲的网友，啊，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李仲啊，他说国内的宣传口风还是一副我们能拖的样子。”说明情况肯定还没有向更不利于这个中共的方向改变，而美国看起来也没有下定决战的决心，估计还是继续拖，苦命的百姓也习惯了。那么外界之所以啊对这次上海谈判预期不高，就是因为美中高层他们在恢复谈判之前呢，都高调指责对方，而且都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你能等，我也能等。我来请教谢教授，是真的不急，还是双方实际上都很着急？如果特朗普不急的话，那就像有些评论人士说的那样，那你就加税呗，你把那3000亿加上税，你贸易战开打。可是为什么特朗普一再要求习近平，你必须回到谈判桌来，必须跟我谈判？双方都不急，这种情况是不是现实？
我想川普的确实，这实际上你刚才举的例子啊，实际上刚刚正好说明川普不那么急，因为他如果着急的话呢，他可能就把这个关税加上去了，因为他可以等待一些时间，他可以等待那个看看中共是不是，他至少川普跟这个跟习近平还没有撕破脸皮，对吧？他可能说是以前说是我的老朋友，现在说好像不那么老朋友了，我朋友关系不那么近了。但是这还没有撕破脸皮，在保留着最后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和谐。但是呢，他我想这是为什么他一再就是在，把这个关税的那些利剑呢高高的举起，但是没有落下。在这点就足以让中共呢非常非常的害怕了。那我还能补提一个，刚才补充一点，刚才那个周教授也提到这个， 这个中共中美之间在这个什么地方，就是说僵持不下，下不去。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执行机制的问题。这个90%也好，大家达成的协议，10%达不成的协议呢，就是这个执行的机制。执行的机制当然涉及到这个中国这个社会结构，所以我认为实际上这贸易战的本质呢，实际上是在迫使中共改变它的贸易结构、经济结构，也在改变政治结构。因为只有中共呢共产党下台退出历史舞台了以后呢，中国经济结构改变了以后呢，这个国企补贴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才会得到解决，障碍呢才会撤除，所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谢教授呢，他认为美国不急啊，中共很急。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只是中共方面着急，美国方面不急啊，还是双方都很焦虑，谁更急于达成协议呢？周教授，
这个双方的急或者是不急的这个心理状况啊，这当事人啊，他们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那么以我们学者的这个分析呢，就是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他们的宣告去猜测。我刚刚讲过，如果说要打贸易战呢，美国是还可以再挺得下去。那我是从经济的观点去分析，那么中国挺下去也许可以，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是蛮大的。中国当然他是因为政府这个相当集权的一个制度，所以他手上还是有一些筹码，放宽利息啊，或者是把那个存款的准备率降低，怎么他还算有一些一点到的，但是这是代价是太大的。所以如果是说这样的，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他执意要这个要拖延，那么他就有这种不急的心态，他所付出的代价会比美国所要付出的代价要高，所以这是我个人从经济的层次去分析。至于双方领导人的心理状况，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剩下大约2分钟。好，我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纽约时报》他发表文章说，美中恢复贸易谈判的这个前景非常暗淡了。我来请教两位教授，你们如何判断美中贸易谈判这个前景？首先，谢教授。
对，我相信这一点上，就是说《纽约时报》是对的，前景非常暗淡。暗淡的原因在于，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川普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就是说中国消除他这个顺差，是吧？消除的顺差，然后呢，实际上中方在这个谈判这12轮谈判最早的时候，就提出我可以购买12000亿美元的产品，就是来彻底消除这个顺差，或者是保证以后慢慢减少。那显然川普并不为所动，就是说，并且他这从这个要求的那个停止技术转让、强迫技术转让、停止偷窃，到这个最后就是说迫使这个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来。实际上我们在这背后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川普对这些从政治角度看来，我认为从他的理念看呢，是一种对这个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种经济上的围剿，就是说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削弱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呢干扰国际经济，就是说干扰国际贸易这样的一些破坏性的活动。他实际上对所有的国家都在这样进行。中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进行改变。
好的，
就是这个原因。
谢教授，对不起啊，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请教周教授了。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不起，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谢田、周巨源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以经逼政，中国暂停对台自由行。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